算宗教，少一个你还不算宗教。所以台湾啊，不能成为宗教。台湾在全世界定义是民间信仰。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啊，教主太多了，一堆。这有点不仅仅是多神论了，到泛神论了。另外呢，又有教义，凭自己讲。所以你就发现台湾啊，你过世以后啊，道教有道教的讲法，这个佛道儒啊，全部都混在一起了。风水师又另外一种，然后和尚又是另外一种，就佛教另外一种，哇，随便大家讲，没有一个教义可以遵循的。有没有教名呢？教名多得不得了，但这个不能成为宗教。说全世界对台湾的信仰不定为宗教，叫做民间信仰。好，那他对基督教呢？哎，就对，你们可以，因为你们有教主，是谁啊？是那个教主。有没有教名啊？很多。哦，我们有没有教义呢？有，哎，这本圣经。哦，你看啊，他们真的对，哎，好，你们是基督教，这个是死的东西。那我们也不要说我们是信教。不是，假如我们信教，我们就被世界的观念影响。我们不是信教，我们信耶稣。信耶稣呢，是得永生。所以约翰在这里写的时候，神启示他写的时候，就一直讲，一直讲，不但不讲耶稣，还一直讲这生命之道，这生命，这永远的生命，可以看见，可以摸到，可以听见，哇，就一直讲。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是得永远的生命，好，所以这一点呢，就是非常非常宝贝。所以我们说，我们得到这生命，我们就要过一个有这个生命的生活嘛。好，所以这个生命之道，你看，在这里就会有几件事情要做的啊，让这个生命。要能够很正常的活下去，所以第一个就在第二节的最后，传给你们，就有了这个生命以后，要有一件事情，要干什么？传给你们。那这个你们有没有得着生命啊？还没有吗？没有我才要传给你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生命之道要传，那传给谁？信的还是不信的？啊？
不信。
不信。哎，传给不信的啊。不信的人。好，这第一个。好，这是我们教会生活的第一个。好。第二个，接着往下面看，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什么？哎，传给你们，传给你们以后，你们信了。那叫跟我们传给你们的这些人要干什么？相交。好，所以这里讲到要相交。那请问，好，这里很清楚，相交是跟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
信
的人。好，快你就知道了啊。好，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什么？好，原来我们呢是跟谁相交啊？跟神。好，有了生命之后，有了耶稣之后，那要把耶稣传给不信的人，要跟信的人要彼此相交，要跟神之间要相交，有一个结果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什么？那个小字里面什么？你们做什么？
我们
是你们还是我们呢、啊？
我们
一样，就是说我们已经成为什么一体了，所以有一件事情一定发生，就当你。把你所得到的生命去传给不信的人。当你有了生命，你跟同样生命的基督徒在一起相交，当你一直保持跟神相交， 一定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喜乐。不但有喜乐，而且喜乐什么？充足。所以我先把这个结论讲出来，先让你们晓得，一个基督徒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神的应许一定有一个结果，就是喜乐充足。所以假如今天信了耶稣还是愁眉苦脸，那大概就知道这三个里面一定有一个漏掉，一定有个漏掉。假如一个人信耶稣之后，你总是看他喜乐不起来，大概你就很简单，你就把问他这三件事情，他哪一件事情漏掉？假如他三件都没有，那真的难怪他愁苦，知道吗？那教会的牧者就要负很大的责任，这是教会牧者一定要去注意弟兄姐妹的。你一个牧者天天放牛吃草，然后叫大家吃包子看茶，你看这个教会怎么办？
吃包子看茶。
你知道台湾这个早期公务员啊，早期公务员真的很好混，知道吗？早期公务员啊，他们就讲做公务员薪水是不多了，但是很好混啊。所以他们台湾话有句话，假报上跨别啊，意思就是阴阴莫待机啊，天天很空啊，没事干。今天教会不可以这样子，神把一群羊交给你了，你在教会里面你没事到外面夸口啊，我们教会有200个信徒，你200个信徒神交给你的，你有注意他灵命的成长吗？一个牧者假如有200个信徒，他已经忙不完了，他要信徒每一件事情都能够确确实实能够很扎实的能够过一个正常教会生活。我告诉你，一个牧者有200个信徒，他已经忙不完了，还有牧者可以行到他一个礼拜打30高尔夫球的。你说哎呀长老，你这种都是清教徒的想法，这个传道人没休息了。不是传道人不要休息，你真的没时间休息。这个200个信徒你要好好去牧养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不得了啊，每一个部分你要注意哦，每个部分都要去注意他哦。等一下下面一个小时我会把每一个细节部分稍微提一下，你就发现今天一个基督徒你在教会，牧者要牧养你，我们基督徒愿不愿意被牧养？哦，这个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假如你到教会，牧者希望牧养你，你也不愿意，那真的也没办法。也难怪那个喜乐不充足啊，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教会里面的，我觉得神给我们这么宝贝的应许，我们只要过一个正常基督生活的时候，哎呀，那真是很喜乐。好。另外一处圣经呢，跟这个是互相呼应，我们必须要把它再把它摆进去。那到底这个相交到什么程度？信徒跟信徒相交到什么程度？我们跟神相交到什么程度？那这个我们找另外一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长我们只念几个重要的经节我只从13节开始念前面第应该前面11节这个我们就不念了就是要从第二章第1节到开始讲到这个救恩。好，那我们从第13节念很快的进入到这个正常教会生活里面。好，第2章的第13节我来念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靠着耶稣的血，我们知道耶稣的血就是为我们死了嘛，对吧？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罪得赦免赦免这些很重要，得清净。那清净跟谁清净呢？14节，因他使我们什么
得
当然就包括我们了，犹太人跟非犹太人那当然包括我们了。好，然后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中间有一道墙，那这个对当时来讲他们听得懂，为什么呢？圣殿里面呢，有一个部分叫外邦人院，怎么样？啊，外邦人院，然后有一道墙呢，这道墙一进去呢，才叫，哎，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进去了，好，那这个就外邦人不能进去了，那这道墙就把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就隔开了，好，那这里说什么呢？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哎，这个当然不仅仅是指的圣殿的墙要被拆掉哈，这里要讲什么？第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哎，怎么一下跳到冤仇来了？好，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哦，律法上的规条是什么？就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可不可以来往？不可以来往。但是呢，这个不来往，这一道墙就把它拆了。这个墙，这时候神启示保罗，他说到这道墙叫什么名字啊？律法没有错，律法带来什么？冤仇，冤仇，就是犹太人看不起非犹太人，为什么？根据律法，根据律法，我们是什么？神的选民，瞧不起这些什么非犹太人。那耶稣做一件事情，就把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你们中间这段隔断的墙，这个墙竟然叫做冤仇，要把它废掉，用他的身体把它废掉。那这个不是仅仅讲到犹太人他们有律法，是讲到人，人跟人之间无形中都有不知不觉都会产生一个隔断的墙，那个冤仇在那边跟人不来往啊。那耶稣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用他的身体废掉这个冤仇，已经不是讲那段墙了，讲到是人跟人之间因着某种原因就不来往，就会产生冤仇。这个很特别哈，人跟人呢不需要交，就会仇恨别人。啊，你没有发现？不需要交，从小不需要交的，父母从来没有父母教小孩，你长大你要恨你的同学啊，你要好好恨他。有没有人这样教过啊？可是小时候，到了学校以后，我们小时候是男女合班。男女合班，我们是一张桌子坐两个人，你就发现我们中间就会怎么样？谁教你的？老师会教你吗？可是我们拿到了桌子哦，现早画好了，谁画好了？以前学长画好了，对不对？一画好了，我们就真的很清楚了，那条线画在那边。哦，那个女生哦，平常都很客气的，很温柔的。哦，你们男生的时候手一下过去哦。哇，那个铅笔削的尖尖的，就往他肉上这样，就这样插下去，插了哇哇叫，告老师，女生还理直气壮，他过线了，我当然插他。哦，我小时候被插过很多次。谁教的？没人教。注意，这几天里面我会稍微提一点，你们仔细听到，就是人的本性就是如此，不需要教。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加太书里讲到，什么淫乱啦、真经啦、愤怒啦、恼怒啦、什么纷争结党啦，这都是肉体里面从老亚当开始就有了。哦，请问亚当跟夏娃会叫该隐说：“你看你弟弟不顺眼，就把他什么？谁教他的？没人教，他就会杀人。”啊，这是人本性，我们要先认识自己啊。好，所以耶稣来叫废掉这冤仇，他要做一件事情。好，我们继续往下面看，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好，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什么新人，什么意思啊？借着自己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新人什么意思啊？哎，重生得救的人吧，好吧，就是你信耶稣了，你 就是新造的人嘛，知道吗？新造人，那你就是一信耶稣了。好，那信耶稣干嘛？他说如此便成就了什么？
和睦。
好，所以跟幸福相交，相交要到什么地步？和睦。好，很重要哈。好，这是耶稣上十字架，他有一件事情哦，要成就在我们身上了，已经成就了，但是我们知道，already not yet， 真的还没有啊，我们现在还不够和睦，这就知道我们属灵生命要继续成长。好，耶稣原来他在十字架上做的事情，让我们这些人能够信耶稣，你有神的生命，我有神的生命，我们在一起，耶稣成就一件事情，要在我们当中，要怎么样？好，这是耶稣做的。好，我们信耶稣可以得什么？你们告诉我，我们可以得什么？得永生，还有得什么？还可以得什么？得奖赏。不需要做什么恩典，白白恩典里面你可以得很多东西哦，除了得永生、得奖赏，还要得什么？得基业。很多基督徒不知道他得到基业，还在地上拼命买豪宅，天上有一个那个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基业，我给他那个多少钱呢？你告诉我。那基业多少钱？无价。你真的知道是无价的吗？那你快乐不快乐？那会买不到房子，在地上买了房子，天天愁苦，跟妻子吵架。你重生得救，神给你的，给你得基业，你给你了，等着你去拿的。基督徒不晓得自己是大富翁，也不晓得，所以不喜乐哈。那得这么多，神给你的，但神希望你有了生命。让这个生命，神希望在你我当中，他看我们要活出一件事情出来，什么恩典他可以给你，在地上的日子里面，他希望这群属神的人有一件事情他要发生，就是和睦。那这个是教会里面要好好去注意这件事情。下钟头我会花点时间讲这个。好，这个是彼此相交的到了第一步，要和睦。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接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什么？一体。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一体了，好不好？不管你在哪里聚会，那里聚会，那里有二十个人，二十个人就是一体；那里有五十个人，五十个就一体。今天我们从各教会来到这里，我们还是成为一体啊。当然有些时候这不同地方聚会。但是你知道，我们就是在一个身体里面，啊，在一个身体里面，好，在这个身体里面干嘛呢？与神什么？好，在一起，吵架，然后跟神和好，是吧？不是好，在一起勾心斗角，跟神什么？是吗？不是，要跟神相交，相交到个地步要和好哦，我们中文翻成和好啊，好，你看，那和好意思就是。跟神之间畅通不畅通啊？这个比较是我们常常讲到灵修生活只停留在这个部分。哎呀，跟神好，所以到了第一步时候哦，你发现好像那些越去追求神，要让耶稣住在我里面，又有内在生活啊，有耶稣住在我里面，良人与我，我与良人，哎呀，好的不得了，好到了第一步的时候就认为够了。因为我天天吃耶稣喝耶稣，好了，没事了。这个只是三分之一耶。你只要非要让你的生命活出来，这还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灵命，好吧？好，好。然后接着我们再往下面看，十七节，并且来传什么福音啊？ 哎，这个福音叫做和平的福音。好，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什么近处的人。所以这一个福音叫做和平的福音，我们得着了，我们就要去把这个福音去传给远处的人，传给近处的人。好，这个福音叫和平福音。好，所以你看我们中文翻的其实很好记，生命之道跟神什么好相交的，跟信的人呢相交的和睦，像不信的人传什么，好不好记？你们最起码这次先把这个记起来，你永远记得，以后呢你就常问自己，我现在每一天或者每个礼拜，我的工作我要努力，我很辛苦，我要忙，我工作做完，我属灵的生命里面，我问问看自己，这三个部分我没注意到，我跟神有没有和好，我跟信徒有没有和睦，我有没有去传和平的福音给不信的，常常问，常常问自己，你就发现，哎，你假如这方面你付出行动了，你的有个结果，就约翰一书讲的，你们的什么可以充足啊？喜乐充足。照理来讲，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啊，他的灵命正常的时候，一定有个应许，就是喜乐。好，所以这是看到一个生命之道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这个三个部分。好，所以教会里面这三个部分是有关我们灵命的部分，这三个跟恩赐还有没有关系哈？跟恩赐没有关系，是每一个人都要注意的，包括你是传道人，你自己要注意。传道人最弱的部分哪个部分你们知道吗？来看这个部分，哎，对，这个也会，这个也会。这个传道人哦，只负责在讲台上讲道，跟弟兄姐妹呢，假如没有一个很实质的相交的关系的时候，他到你听来听去以后，你发现跟他都没有什么关系，跟弟兄姐妹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不知道弟兄姐妹现在发生什么情况，那他跟弟兄姐妹之间永远都好像是一种上跟下的那种关系，而不是一个平衡的关系，平行的关系。好，那当然最糟糕就是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忙忙忙忙到后来，他自己就永远都不在什么传福音，所以传道人常常脸都臭臭的，有没有啊？因为当然少一个部分，就这个部分比较多一点啊，少这一部分了，知道吧？那你就发现有些传道人呢很注重传福音，可是这个部分跟人之间呢几乎没有，你就发现他跟不信人传福音他会笑笑，回到教会的脸就臭臭的。那这个是很正常，为什么？他的生命不正常，所以他就会怪怪的。那当然更糟糕是传道人跟神的关系完全没有了，那我就不知道他做什么了，这是很麻烦。弟兄姐妹呢，你们就要注意到，我刚刚开始讲基督徒你有两个生命，你就比别人辛苦，你看看你这三件事情对你一个基督徒来讲辛苦不辛苦啊？你看你生活要照顾好，假如你还有小孩，你要把小孩照顾好啊！各位姐妹，你还把你们丈夫照顾好，各位弟兄，你们要工作要做好，之后呢你要注意这三件事情，你就发现基督徒很辛苦。说这条路是什么路啊？弟兄姐妹，信耶稣是恩典，但在地上这段日子里面，我们真的知道这是条窄路。窄路的意思就是不好走，但是啊，窄路走惯了以后啊，也是一样，也很好走啊。我小时候，我们家门口啊，就有一大片韩国草皮。那这个地主呢是个哑巴，他就把这韩国草皮用铁丝网把它围起来。为什么呢？这韩国草皮不能随便踩它了。那 我们这小孩子哦，几十个小孩子，最喜欢到这韩国草坪里面去踩，去玩打棒球啊，啊，在那边玩这个官兵捉强盗啊，还在玩这些东西哦。啊，踩那个草上面，尤其长出来以后踩上面很舒服的，可你踩了踩就把它踩死哎。那他是要拿去卖钱的，所以他就拿一个这个铁丝网把它围起来，不准我们先进去。当然我们很调皮了，没事就拿个剪刀把剪破就跑进去。那他自己还有很大一片的稻田，很大一片，在我们家里面很大一片。那他也要去稻田里面呢，就这个去巡视。那当然这个他没有那么有空啊，常常出来没有那么有空。所以我们只要一到下午时间，一看到这个哑巴不在了，啊，我们就跑到这个韩国草坪里面，哇，要玩啊，玩得很高兴。那这个哑巴呢，有时候就在下午的时候就突然出现了，他在稻田那边哦，突然出现了。他一看到他的韩国草坪被这群小朋友啊，那踩来踩，他就啊气要死哦，就从那个稻田里面就跑跑跑跑跑跑跑。那我们这几只小孩要从一个这个铁丝网的洞钻出去哦，也是很容易啊。可是你知道，他跑跑，每一次总会逮到一两个人。他跑那个田埂啊，我没有看到他跑的时候掉下去过一次，没有哎。为什么？习惯天天跑。我们晚上啊，这个稻子种完以后会放水，那个水稻啊，放水，那到夏天的时候，那个水晚上的时候，那个里面就有很多青蛙。晚上我们这群小孩，我们就会去钓青蛙。我们就在那边钓，钓青蛙很简单，你这个绳子上面，你随便放个什么东西，啊，你抖抖抖抖抖，那个青蛙搞不清楚，就以为是东西，就一口就咬住，那咬住它不放的，啊，那你一抓到以后，一只青蛙就钓到了，啊，哎呀，我们就一群小孩就搭根线，晚上就去钓青蛙，没事钓钓钓，钓不好就钓到哪里去啊？钓到田里去了，为什么？今天窄路是不好走，但是你要一直不断的操练，一直不断的操练，你越走越走，越走越走，到个地步的时候，窄路都好像宽路一样。为什么？你熟了。好，那等一下我们讲，会讲这个部分，好吧？好，这部分就是怎么样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好好去操练它，好好操练。好，好，我们就先开始讲，主要讲这个部分。我们先讲跟神相交的部分。跟神相交的部分，当然我们很清楚知道，跟神相交部分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就是读经，第二个就是祷告。那读圣经，我想几乎在教会里面，这个每一个牧师一定会很清楚告诉你们，读圣经很重要。好，那除了礼拜天你要听一篇道以外，你平常怎么样能够很有系统的读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不要跳，最好从创世纪一章一章开始读它，不要急，每一天读一章，礼拜天不读五年就读完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哎呀，从创世纪第一章读啊，读到启示录，那不知道读到哪一点呢，这读到耶稣再来了吧，不要急，你一天一章，礼拜天不读五年就读完了。那读的时候呢，但很多方法，现在教会很多方法提供我们方法，但你读的时候呢，你不要急，他你一天读，安静心好好读，读完以后你有领受的部分，你觉得对你来讲你有一点领受，觉得很兴奋，你要用笔把它记下来，不要不记，读完以后你就都算过了，很兴奋很快就忘掉了。你要很用点心，拿个笔把你的这些读到的觉得让你很兴奋的事情写下来。那年轻人现在都用电脑了，你就记得，你就把它打在电脑里面，第一章读到什么你就把它打进去。那各位也是一样，我们 最好有个本子，有个笔记本，你能够把你读到的能够写下去，每一章每一章都写。当然每一章会不会有问题，有啊，你不要急，你就把问题写在下面。奇怪，甘隐的太太从哪里来的，你就把它写下来。甘隐太太从哪里来的，对吧？你就先写好嘛，对吧？你不要管他，先这样你就写，不要急着找答案，不急，你把你问题先写好。那奇怪，亚伯拉罕生了三个小孩，怎么会有三种肤色？哎，把它写下来，对不对啊？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这个挪亚，挪亚生了三个小孩，怎么会有三种肤色？这个是基因怎么回事？哎，就写，你就写，不管什么问题你就写，不急，先不要急，来，有机会记得了问问你们牧师，知道吧？哎，你牧师又跟你说，我也不知道，哎，知道吧？很多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好，那你知道有很多问题没办法你写，好，那有问题就尽量写，啊，写，不要怕，啊，你不要怕说我是不是问题儿童啊？怎么搞？我信耶稣怎么遇到这么多问题？没有关系，你就尽量写，好，有机会就问问传道人，有机会问一些弟兄姐妹，啊，不要去辩论，啊，有机会问一下，好，那没有时间问没有关系，继续看圣经，继续看，看了这一章看不懂没有关系。读完他读，先把它读，读了读着读一遍也看不懂，读两遍看不懂没关系，哎，就给他写此章没有心得，哎，好吧，诚实点吧，哦，你就是看不懂看不懂，就这样写就好了，哦，那就这样一直写写写，五年下来就到启示录就写完了，哦，五年时间。哎呀，长老我等不及了，我希望快一点啊。你希望快，你时间够时间多，那一天五章，不要一年，礼拜天不要读，一天五章，九个半月就读完了，不到一年，对不对？哦，所以你们看看你们怎么样？你要时间多，有些真的有点时间，你一天五章，好，谢谢。好，哦，那这是一种最基本的读圣经的一个开始，那这不够。好，哦，那当然，你今天主日崇拜听到。我建议大家，哦，现在大概听到，哦，很少人带笔记本，对吧，哦，我建议大家你最好听到的时候能够做点笔记，哦，因为一篇到五十分钟，哦，那传道人花很多时间去预备的，那你能够领受多少有时候很难整篇都领受下来，对不对，哦，那怎么办，你领受多少你就记多少，哦，一定要记神的话有多重要，请看诗篇第一篇。好，诗篇第一篇。一起来念第二节第三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第三节，请。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神的生命，他对属灵的粮食、神的话定有兴趣的，啊，一个小孩生出来，你只要把奶瓶、奶嘴往他嘴巴一塞，他就怎么，就会吸。为什么？他有生命，他就会吸，不需要教就会。啊，那这个是当然是我们讲真的来讲，一个正常基督徒，你真的重生得救了，真的你对神的话，你越读就越有味道，越读就越有味道，会越来越喜欢。假如你信耶稣了，你说我信耶稣了，读神的话，读了读了就火大，读了读了就反感，读了读就不想读，那这有问题了，这一定有问题了，哦，所以这个有一次，啊，我去参加一个聚会，里面都是传道人，那从哪里来的传道人，都从东南亚各地来的传道人，都是华人，全是华人，哦，那里面有香港、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 发现他们在谈的时候，原来除了台湾以外，这些国家的华人的这些传道人，他们代理人信耶稣以后，他怎么确定这个羊是真正重生得救的？这我们来讲啊，就是你要信耶稣了，我给你上末道班，末道班上完以后呢，我就让你上受洗班，受洗班以后觉得没问题了，就给你施洗，就告诉你你是基督徒了，然后呢就请你来上课。那有些教会根本受完洗以后就放牛吃草啊，你爱来不来，你要来就来，牧师可能讲两句话，好好读经啊，就完了，没事了啊。那所以信主以后呢，大概就这样子了。但是啊，这一些东南亚的这些华人的牧师，他们说我们怎么确定这个人真正重生得救？他说我们有牧道班，我们也有受洗班，然后我们给他问话，完了以后施洗，施洗完以后他们还不确定这个人重生没有。他说怎么来确定他重生得救呢？他说我们就观察他，我们都不讲，他说我们都不讲，我们观察。观察什么呢？就观察到这个信徒他自动的愿意来读圣经。他说对了，这就重生了。好，我说哇，我说你们是这样观察你们的信徒啊？他说对。他说一个人真正重生的才我们认定的，就是他对神的话一定有兴趣，一定喜爱，渴慕神的话。好，那当然这是这些我在那次参加聚会里面，这些东南亚这些华人的牧师，他们是这样来怎么带你看这个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那今天的教会当中里面，其实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好好告诉他，好好读圣经，其实很容易带，很容易带。好，那今天对我们来说，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这里其实讲到了唯喜爱耶和华律法，喜爱还不够，还要什么？作为思想，这人便为有福。然后下面用个比喻，用的比喻非常好。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什么？这棵树是代表什么？这棵树就是前面第二节讲到的什么？喜爱耶和华律法，而且是什么？这个思想那个人，这棵树。那这样的树，你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它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就表示这棵树有没有养分的供应。有。你喜爱，你昼夜思想神的话，就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就是一定有养分供应，而且有一个结果，按时候怎么？那这棵树是好树还是坏树啊？一棵树不会结果子，那就麻烦了，对不对？结果子，那这个树就正常了。而且更重要的说，这个树的叶子也不怎么，那这个树茂盛不茂盛？这个树的生命力旺盛不旺盛？叶子也不枯干。好，当然最后应许，弟兄姐妹，这是神给应许，凡他所做的什么？弟兄姐妹，今天神的话非常重要。今天对一个机会来讲，假如我们不用任何适合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把神的话好好读它，那真的有一天会不会像希伯来书讲的，照你们所下的功夫，你们早就该做什么
教
师了，结果现在干嘛？还在靠礼拜天牧师讲那篇道，新的十年二十年还在靠那篇道。那你知道礼拜天讲道有点像什么情形知道吗？就好像有一个牧羊人，他拿一桶奶往这个羊身上一撒，那个羊嘴巴张开了就吃到，一闪闪掉没有就没有了。礼拜天的讲道就是这样子啊。假如你靠礼拜天那一顿的话，那真的很辛苦啊。也难怪那个主席啊，你们发现你们教会主席会不会讲这个话？好，主啊，谢谢你这个主日让我们来敬拜你。好，今天我们是空空的来，希望怎么样？然后讲完道以后，这主席又祷告， 感谢主，今天我们真是饱饱一顿，我们要回去了。然后你就过多久啊？五个礼拜，
空空，
然后又空空的来。哎，有这么可怜的羊吗？一方面，我们羊自己要懂得怎么去追求。当我在说牧者的旁边的鞭策，在牧者要付的代价，怎么带弟兄姐妹读圣经，怎么样让弟兄姐妹对圣经有味道？那个很难查的圣经，你牧者要先下功夫啊，要把它查得很有味道，很有兴趣。好，约伯记好歹大家查。不要看他们查在那边看着吵架吵来吵去，那个吵你看着都没什么意思的。但你要知道为什么吵，你把那中间的重点讲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爱读的不得了。你要看弟兄姐妹看以赛亚书啊，看以赛亚书，哎呀，真是麻烦了，这讲这么多事情。哎，你要知道为什么神要先自己上以赛亚讲这些，弟兄姐妹就有兴趣。那你做牧者先下功夫，下了功夫以后，弟兄姐妹知道哦，原来圣经这么的丰富啊，他开始胃口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小孩刚开始吃饭，喂他吃饭容不容易啊？你告诉他红萝卜很重要，你可不理你嘞，对不对啊？啊，四季豆很好，吃都不，根本不理你嘞。你喂顿饭，喂得要命啊，东跑西跑。难得有几个小孩啊，一吃干饭的时候，哇，那是吃的。津津有味很少，大部分都是那个妈妈要喂要喂半天，气都气死了。可是慢慢吃慢慢吃，有一天这个小孩长大了，你不给他吃，他都自己会什么找东西吃。同样今天教会里面，我们不管怎么样，神的话一定要下功夫，这是生命的粮。好，你看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手结果子，叶子也枯干，凡他所做的进都顺利。好，我们这堂先到这里。好，我们把读经的部分先讲这里，下一堂我们还会继续再稍微提一下，然后把整个稍微重点跟大家谈一下，好吧？好，我们休息一下。